皮儿薄馅儿大，十八个褶儿，正经面门新鲜事儿。你以为就是你以为的真相只有一个，这就是真相。
这里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这就是真相》，我是梅花六，欢迎大家。今天又是一年一度盛大的双十一，朋友圈到处都在抱怨钱包又被掏空，剁手党在今天这个日子的遭遇，年复一年的一边欢庆一边流血。我突发奇想，剁手和砍头有什么共同点吗？极其复杂而精密的传递触感线路被砍断，所以在剁手和砍头的前几秒都感觉不到疼痛。毕竟在清空购物车之后的几秒钟的喜悦，也会让我们忘记钱包空了的伤感。清空购物车需要勇气，柜子手需要技术。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中世纪的柜子手。在古代的时候，柜子手可是技术岗，力道、角度、准确度、速度都得拿捏得当。合格的刽子手都是从见习生一步步练上来的，据说他们还有很多的规则和忌讳，比如一生只能杀99个人，比如行刑之前必须要喝特定调制能够化解怨气的烈酒，比如刑场上不能与犯人有任何的言语、眼神、肢体上的交流，比如必须在53刻阳气最重的时候行刑，有些还会在行刑之后让人拍打自己的屁股，这叫做打煞，是为了消除晦气。东西方对于刽子手的要求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必须一步到位，万万不能给将死之人徒增痛苦，这或许也是留给一个即将被夺去生命的人的最后一丝关照了。从古至今的各种职业中，刽子手这个职业可以说是受到最多的争议。通常刽子手被人们误解为他们享受着支配死亡和酷刑，但是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刽子手对待自己的任务都是抱有着绝对的尊敬的精神。执行记录没有什么差错，也代表刽子手的名声。没错，刽子手也是会出错的。清代咸丰年间，有一个海盗在被行刑的过程中，因为刽子手体力不支，所以一刀下来头没砍掉。那在中世纪的时候，都是什么人会去当刽子手呢？他们又是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一份工作呢？首先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在那个年代，刽子手的工作职责和他们的生活状况，因为工作地区的不同，有着很大的差异。比如说在18世纪奥斯曼帝国时期，很多的囚犯胆敢挑战不可能，用尽了智慧和各种形式想要逃脱死刑，于是刽子手不得不做起了兼职，除了执掌囚犯的生死，他们还得当保镖，甚至是当园丁。那么他们是怎么应聘成为刽子手的呢？有相当一部分从业者自己本身以前他就是个罪犯，说起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刽子手这个职业非常的不受欢迎，所以在招聘的时候，要么是强迫某些人进入这个行业，要么就只能是让本来就会执行死刑的人来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北欧国家就很喜欢这种新颖的招聘方法，不过他们还会多加一些小细节，他们会给刽子手做记号，比如砍掉一只，或者是干脆就砍掉两只耳朵，从而使他们的识别度更加的高了。为了使他们的新职业更加的突兀，这种标签化的形式非常的常见。而强迫某些人成为刽子手又是怎么回事呢？比如在此之前的好几个世纪里，受害者的最年长的一位亲戚必须是男性，他就必须来充当刽子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总而言之，大多数人都像躲瘟疫一样躲开这个职业。首先，因为特殊的工作性质，大家都认为在刽子手死去之后一定会被诅咒的。不过在某些地区，例如法国，刽子手的工作就被视为以官方名义解除其所犯下的罪行或是孽障。 当然了，老百姓们仍然固执地认为刽子手的工作那就是最肮脏的。于是刽子手们几乎就被社会完全排斥在外，尤其是那些免去死刑成为刽子手的囚犯们来说，人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他们其实就已经死去了。他们被迫在远离人群的城外居住，更有甚者，他们可能会住在公共厕所或者是妓院附近。他们经常会被剥夺公民身份，因此呢，也没有什么公民的权利，以后也没有办法找其他的工作，甚至不能进教堂祈祷，不能进酒吧里娱乐，不能去公共浴室洗澡。基本上大多数的公共场所都将他们拒之门外。尽管刽子手们的工作对于社会文明是至关重要的，是个不可或缺的岗位，但是被迫与社会隔离，这就显得很矛盾。欧洲的一些地方甚至制定了专门针对刽子手的法律，还有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限制。比如1528年就有一项法令禁止公众与刽子手一起用餐。这些法律和规定都让刽子手们没有办法和别人正常的交流和交往。倒是有些黑社会的混混们，他们并不是很在乎刽子手的不干不净。除此之外呢，刽子手的儿女和妻子也是在社会上遭到鄙视的。种种这些原因就造成了刽子手们的孩子只能是找刽子手的孩子谈恋爱，这就组成了几个世纪不间断的刽子手大家族。刽子手面对的烦恼不仅仅是下地狱等这些的诅咒和社会的不公平的待遇，还有更大的问题。这个杀人砍头的工作往往不够吃饱饭，更别说是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了。所以刽子手们兼职很多其他没人做的工作，比如处理尸体，动物的、人的，只要给钱就能接。还有像是清理最脏的污水池，还有工作像是去病人或者是妓女那里去收税。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有个很神奇的事实，一个训练有素的刽子手有可能会是一个很棒的医生或者是外科医生。因为他们上班的时候除了执行死刑之外，领导还让他们去折磨囚犯。工作闲暇之余，同事们之间聊天也会经常进行一些学术上的交流。慢慢的，时间长了，有丰富经验的刽子手便可以精通人体解剖学。所以刽子手们又有了新的工作内容，被要求治疗各种各样的疾病。在17世纪的时候，有一位著名的德国刽子手弗兰茨施密特，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就有记载，在他将近5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治疗过的病人有15000人，他执行死刑和折磨的囚犯只有394人。这就意味着他大多数的时间的工作其实是医生，尽管当时的社会认为他就是刽子手。和很多其他家族的刽子手一样，施密特在父亲的影响之下，成年后不得不成为了一名刽子手。不过他的故事还算是有一个不错的结局。施密特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得到来自公众的支持，他晚年的时候进行了一场与纽伦堡当局的会谈，并且向费迪南德二世求助，目的就是恢复他的家族荣誉。除了他本人的求助，一些城市的议员还有其他的一些著名人士也纷纷站了出来，赞扬施密特的性格和他尽责的奉献精神。最后这位70岁的老刽子手被赋予了纽伦堡公民身份，抹去其姓氏，他的后代从此也不用再因为祖辈是刽子手而遭人唾弃。施密特是幸运的，但有的刽子手就非常不幸了，砍头技术不到家，那有可能会把自己的小命也给搭进去。当时在德国有一条法律规定，任何用剑来执行死刑的刽子手，如果三剑之内没有成功斩首的话，刽子手本人也要一起陪葬。即使是没有这样的法律，刽子手的工作也是很危险的。 因为刽子手也有可能遭到来自囚犯家属的报复，或者是刽子手在行刑的时候造成了囚犯不必要的痛苦，显示出任何的不专业性，那看热闹的群众甚至都会杀死刽子手。这并不是开玩笑的，观众当场杀死刽子手进行报复的事情发生过，而且事后通常就不了了之。吃瓜群众的力量是十分可怕的。施密特就在他的日记里记载过一次匪夷所思的行刑。他有一次执行鞭刑的时候，刚一动手，囚犯就被人群用石头给砸死了。那以上说了这么多刽子手从业者的不平等待遇，但是你能想象得到吗？刽子手还经常会被囚犯或者是囚犯的家属贿赂呢。他们贿赂的目的就是希望刽子手能够尽量让囚犯死得痛快一点，死得不痛苦一些，最好能够悄悄给囚犯灌上一些酒，这样似乎是能够更轻松一些。除此之外，在整个中世纪欧洲，另外一个作为刽子手的好处就是，囚犯在死亡的时候佩戴的任何财产都将授予执行者。还有德国的刽子手经常会被委托处理妓女或者是病人之间的纠纷，或者是类似的工作，有的时候他们就会强行的收取额外的报酬，反正也没有其他的人愿意做这些事儿。前面说到了，刽子手还会处理被委托的动物尸体，在某些地区他们有机会承包处理整个城市中所有的动物尸体，这就可能意味着他们会得到一些值钱的动物皮毛或者是动物牙齿。对于某些法国的刽子手来说，更大的好处是极端特权。简而言之，刽子手经常会肆无忌惮地对自己购买的食品和饮品来规定税率，基本上就是想要吃白食，完全实现自由购物。有些地方刽子手的工资水平还是非常不错的，虽然很难精确的计算每砍一次头或者是吊死一个人他们会拿到多少的报酬，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相对于他们普遍偏低的社会地位，这些报酬也算是绰绰有余。根据1276年在德国一个小镇上的旧法，刽子手每次执行可以获得相当于五先令的收入，这大约相当于一个经验丰富的商人在当时25天之内可以赚取的金额。同样，根据统计，在大约两个世纪以后的15世纪，在英格兰的刽子手每次执行可以获得10先令的费用，大约是商人一天之内赚取数额的16倍。如果再回到我们之前提到的施密特的案例，在他工作将近50年的时间里，为了喂饱自己，他杀死或者是鞭刑了大约400人。算下来，他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是时薪还是相当不错的。好了，刽子手的内容就到这里，下期不见不散。我是梅花六，爱你们。